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共有305个人被开枪打死。美国修改决定，允许巴解华盛顿办事处继续运行。南韩传媒说，北韩在9月份核爆引发地震，导致建筑物倒塌，有人员伤亡。此外，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尽管未有提及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他说，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
他说，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令到美国北京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他觉得两岸政策上不能够那么保守，还是要将条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袭击发生之际，一名伊玛目正准备报道，激进分子开枪时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清真寺内随即发生人员踩踏，礼拜者发现出口被燃烧的汽车堵塞住，最终包括27名儿童在内的305个人被开枪打死，还有128个人受伤。38岁的盐场工人曼苏尔对美联社说，所有人都瞓在地上，将个头瞓低，只要你抬头就会被打死。他说，一开始枪手是随意的，歇斯底里地射击，后来就是有目的，他们认为边个还未死或者是中喘因气就会被开枪打死。仲有目击者话，激进分子仲向赶嚟嘅救护车开火。当时紧急救护人员试图将伤者运送到医院。埃及官方通讯社话，攻击中有128个人受伤。受到攻击嘅呢一座清真寺系苏菲教派成员经常聚集嘅场所，佢哋属于伊斯兰教密契主义。埃及总检察长萨迪克喺一份声明中话，有大约25到30名嘅袭击者，其中有些蒙面。埃及安全部门的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个人丧生。尽管伊斯兰国组织一直在这个地区发动袭击，不过目前还未有任何团体出面承认为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一定不会被袭击者逃脱惩罚。有关官员说，伊斯兰极端分子开枪投掷手榴弹袭击清真寺里面的人，并且阻断逃生通道。2017年5月份，极端分子向一辆装有科普特正教教徒的大巴开火，打死28个人。2017年4月份，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以及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坦塔的两间教堂亦都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袭击发生在宗之主日活动期间，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美国修改了先前的决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继续有条件地运行。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曾经通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如果巴勒斯坦人不认真对待和平谈判，将关闭该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巴勒斯坦立即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巴解组织执委会秘书长埃雷卡特在社交媒体上推特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坚持关闭办事处，巴勒斯坦将会停止同美国的所有联系。他指责华盛顿面对巴解整度寻求同埋鼓励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就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起诉以色列，屈服于以色列政府的压力。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美国允许巴解华盛顿办事处继续营运， 但只限于从事同达成持久和平有关的行动。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巴斯九月份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并起诉参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和他所称入侵巴勒斯坦行动的以色列官员。据南韩传媒报道，北韩九月份的核试验引发一次人为的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导致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学校的学生。九月三号，北韩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成功引爆一枚据称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热核氢弹。美国和中国的地质专家同时报告称，爆炸导致北韩核设施所在的丰溪里地区发生两次浅源地震。日本、南韩有关当局和美国的多位专家都证实，地震很可能是核试验所导致的。南韩报章朝鲜日报报道说，有脱北者参与的北韩研究机构桑德研究所援引一名最近去过丰溪里约八公里的一个村庄的消息人士的话讲，那里损毁严重。这名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新洞里的多栋房屋和一个学校倒塌，几十人伤亡。消息人士说，9月3号是星期日，但当时学校有大约150名学生留在教室里面等待参加劳动。地震导致学校一半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在星期六警告巴基斯坦说，除非巴基斯坦立即重新逮捕并且审判一名被指控策划了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的伊斯兰领导人，否则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巴基斯坦星期五依据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裁定，而释放了被美国认定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塞尔德。阿根廷失踪潜艇的潜艇人员家属连续几日等待失踪亲人消息无果之后，现在已经决定先回家。家属曾经在马德普拉塔海军基地等候圣胡安号潜艇的消息。这艘潜艇在11月15号执行例行任务时失踪，10日已经过去了，潜艇还未找回。悲痛的家属在星期六下午举行了宗教仪式。不过阿根廷海军还未有宣布44名船上人员死亡，阿根廷海军亦都没有说是不是会找到生还者的机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对华政策越趋强硬，华盛顿共识不复存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的高规格接待，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表达了很多日美支持。尽管美中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会亦都喺度推动限制中国喺美国投资嘅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喺中国受到嘅超规格接待，以及佢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嘅良好关系，并冇阻止川普政府喺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喺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美国商务部接二连三嘅宣布对从中国进口嘅工具箱、铝箔同硬木胶合板等产品征收高额嘅反倾销同反补贴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正在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展开正式的调查，而同时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一些代表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美国律师事务所认为，由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灵参议员与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共同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是过去十年来就美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改变。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商界领袖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来看，他会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博客网站面对现实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的托纳尔森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諗跟住落嚟會發生嘅係川普政府會繼續佢相對緩慢，但係穩步對美國嘅對華貿易政策做出重大改變。越嚟越明顯嘅係呢啲改變唔會好似川普競選總統時提出嘅咁樣具有革命性。托納爾森話：美國對華新貿易策略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個係根據美國嘅貿易法採取大刀闊斧嘅行動，最重要嘅部分當然係越嚟越多嘅使用有關301調查嘅法律規定。第二個組成部分係川普政府決意採取咁樣嘅行動，無論佢哋是否與世界貿易組織嘅規定相違背。佢話從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嘅有關表態中可以提出，美国笃定世界贸易组织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对抗，因为该组织担心这样做会将整个贸易体系搞垮。托纳尔森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变得更为强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他认为川普将会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向他的基本选民以及共和党希望赢得的其他选民表明他兑现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即使北京认为川普访华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新开端，但是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看来，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是美国将不再犹豫动用他巨大的经济杠杆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行为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总统大声并且清楚的话，贸易受到大量国家干预、补贴、关闭的市场以及重商主义的时代正在结束，带来市场结果以及更大繁荣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即将发生。莱特希泽2010年在国会作证时列举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以及越来越大的贸易失衡。他当时做出的结论是，那些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会对美国有利的乐观分子是错的，他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应对方法。现在作为美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准备好在贸易上敲击中国的嘴，希望通过加强美国贸易法的实施和贸易制裁来从根本上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提出挑战。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在川普访华前一个月，中国官员向美方提出了中国扩大外国公司对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的建议。北京认为这个是华盛顿不能够拒绝的一个提议，因为这个是美国往届政府多年来所希望得到，但是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华盛顿对此没有表示出兴趣。当川普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中方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莱特希泽是拒绝接受。莱特希泽向中方发出的讯息是，对于一个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的白宫来讲，这种不彻底的措施起不到作用。在川普离开北京的第二日，中国宣布将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证券合资公司、基金管理与保险公司中拥有 51% 的股份，并将取消在外国公司对中国的银行所有权方面所设的限制。对于川普以及他的手下来讲，美国以往通过高层会晤从北京那里获得一些贸易与市场准入方面的让步的做法，没给美国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而是使到中国得以继续采取令美国企业处于不利位置的政策。一位白宫官员将这种做法称为是北京引诱性移动策略。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现在相信只有威胁采取单方面行动才会迫使中国做出改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史剑道亦认为，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展开301调查，针对中国产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贸易扩大法232条款的调查可能会停止，但是这个不会终止美国对中国的钢铁以及其他产品的倾销做出评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在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立场的同时，白宫亦试图在川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上做出投资，以便减少一些美国即将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措施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的震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为什么一方面在贸易上表现强硬，一方面又对习近平大加褒奖。 等。即使美国的一些贸易官员和学者担心美国国会以及川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调查和投资审核会造成美中经贸关系的不稳定，甚至会引发贸易战，但是有关中国的华盛顿共识已经从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最近在东京的一个演讲中几次提到中国的重商主义与集权体系，在他看来，西方思维在过去几十年所犯下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它会变得更为开放和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之后，台湾学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改善两岸关系，并且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虽然并没有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让美国。
李大中说，他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台湾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使美国北京认为台湾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李大中说，他觉得在两岸政策上不能够那么保守，还是要将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李大中教授还指出，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针对台湾问题虽然是老调重弹，不过重点是习近平展现了更高的战略定力与自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日前举行了一场名为川普亚洲之行后的美中台关系及东亚局势座谈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外交智囊、台湾大学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区域主导大国，特别是在经济整合以及其他相关多边和双边议题上，两岸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影响台湾未来的生存战略及发展。
如果我们政府能够说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
杨永明说，如果台湾政府能够讲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和缓和转化的机会。杨永明教授还说，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之后，面对整体国际局势到区域变化以及一些双边国家的作为，加上领导人之间微妙的言语及表现，台湾要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挑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对此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的官方互动，亦加大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蔡英文总统强调不会屈服压力，但亦都不会走回对抗老路，并呼吁双方找出新的互动模式。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并没有在国际上制造任何麻烦，亦稳健地守住底线，唯一的变数反而是北京当局。
对，我们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他的人事布局跟人事布局衍生出来 的相关作为。我们的
王定宇说，所以台湾现在密切的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的人事布局和衍生出来的相关作为，他们的判断在外交上会更加严厉，对招揽台湾人心，对台湾内部的统战作为会更基层，更多的资源，这个是严峻的考验。王定宇委员还说，川普亚洲行之后基本的战略架构并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从亚太变成了印太，并期待区域持续稳定的发展。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整体而言相关发展对台湾有利。中国国台办在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不断重申，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才能够拨云见日，开辟新前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澳洲金融评论在星期一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冒犯中国，而在几年前搁置了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篇报道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原本澳洲政府预定在2015年在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相隔一段时间再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做可以在同中国签订协定同台湾签协定之间礼貌性地保留一段体面的距离。澳洲自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大卫·利昂杰姆对澳洲金融评论说，他担心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向北京叩头，担心政府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在政府的议程上。利昂杰姆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澳洲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它的积极性不应该低过与中国交往。澳洲和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和台湾亦应该有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澳洲和中国的贸易量一定会比台湾更大，但是澳洲不应该为此而放弃自己的价值和原则。这篇报道又说，虽然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澳洲政府的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未定状态，因为澳洲政府正在忙于和香港、印尼、欧盟、太平洋同盟商谈贸易协定，并且试图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亦即是 TPP。 澳大利亚人报上个星期曾经报道，澳洲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否认澳洲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受到来自中国威胁。奥兰迪斯针对利昂杰姆询问，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曾经对他说，澳洲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是否仍然按计划进行的时候，他就答复说，澳洲和台湾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台湾是澳洲重要的经济伙伴，澳洲政府愿意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安排，以及和台湾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布兰迪斯又表示，任何和台湾的贸易协定都将会和澳洲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不过对于布兰迪斯这个讲法以及澳台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他的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亦坚决反对和他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签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又说希望有关国家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遵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政府就表示会持续争取和更多国家洽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台湾将会积极争取参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倡议，强化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且表示将会以更多双边贸易去取而代之之后，台湾亦积极寻求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目前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新加坡和新西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这个月较早时候率团到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会议，代表团中包括了多位议员和几位的州长。在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担心美国是不是在政策上会持续推动节能减碳，减少温室气体。对此卡丁议员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面对各界对于美国未来在环境政策上的质疑，卡丁重申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卡丁说，总统显然不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发言，我们将会继续遵守巴黎协议。不过卡丁亦强调，在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方面，美国跟着下来肯定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首先，川普总统造成美国领导信用的破坏，其次这个将令美国更难遵守许下的财政承诺。当美国政坛陷入关于环境政策未来方向的争辩之时，中国在今年较早宣布将大举投资绿能科技产业，计划在2020年之前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科技业注入3600亿美元资金。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公布的计划，中国想成为再生能源科技这个快速发展产业的主导国家。中国国家能源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希望在2020年之前为再生能源部门创造1300万个就业机会，有效阻止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减少笼罩北京和多个中国城市的雾霾。中国目前在清洁能源领域大约有350万个工作机会，对此不少国会议员担心，在这场全球清洁能源的竞赛中，中国已经静静地超越美国，取得领先地位。11月初在国会山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科斯特洛说，中国在清洁能源的部署和投资上已经领先。不过面对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来势汹汹，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则表示不担心。他认为美国需要做的就是持续竞争，并为科技领域创造很多新就业。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领先我们，他希望大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很积极有企图心。他只希望确保美国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承诺来应对气候变迁，而他认为美国在其中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随团出访到德国出席气候会议的另外一位民主党参议员马基亦表示，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还算不错，但是他担心的是川普总统释放一种我们将全面撤退的信号，这会导致美国丧失很多清洁能源领域的机会。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国际再生能源机构所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有超过250万人从事太阳能领域工作，在美国仅仅有26万人。煤矿目前还是中国能源最主要的来源，不过北京政府已经强制关闭很多煤矿场，同时计划大幅削减煤矿产业13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所设立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提升至总能源消耗的 20%。 截至2015年底，中国清洁能源使用大约是 12%， 而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大约占总能源消耗 10%。 马基强调，目前美国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川普政府改变美国现有的法规，同时解决现有分歧，为美国未来环境政策制定出一套明确的方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向天安门，毛泽东像泼墨前武警病逝，宁波江北发生爆炸，两死多伤。北京幼儿园虐童案两个人刑拘，院长被免职。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几年前因向北京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投掷墨水樽而被判刑的湖北前退役武警孙兵，在11月25号病逝，终年44岁。据报道，孙兵在被禁期间狱中环境恶劣，罹患肺癌，出狱时已经是末期。最初在北京治疗，病情得到控制，但却被地方国保遣返原籍湖北，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据维权网等消息，1973年出生的孙兵是湖北襄阳人，曾经在北京武警当兵，是维权访民。孙兵2014年3月6号两会期间，因维权向天安门毛泽东像泼墨水造成画像污损，被北京警方刑拘，后来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两个月，服刑期间罹患肺癌，2015年5月份释放之后已经发展为末期。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爆炸导致建筑物倒塌，窗户玻璃破碎，几公里外的建筑物的墙壁上都出现了破损。有关爆炸地点的报道讲法不一，有些官方传媒报道说发生爆炸的一处厂房，亦都有报道说发生爆炸的地点是一处拆迁地。宁波位于上海以南约100公里，有关官员表示还未找到爆炸的原因。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河边地区，工业事故在中国十分之常见，安全标准经常没办法被严格执行。在2015年，天津由于化学物品存放不当导致爆炸，造成至少165个人死亡。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举报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事件持续发酵，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际，有关方面宣布朝阳区警方侦办之后，发现这是一宗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当局表示责成当事企业立即将涉事幼儿园院长免职，并对该幼儿园及相关人员严肃追责。星期六晚上，警方公布话已经将一名22岁的女性幼儿教师刑拘，罪名是涉嫌虐待被监护人罪，但未公布罪行细节。较早前两日，警方曾经刑拘一名被指涉嫌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的女子。几千名香港同性恋，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权利支持者，25号星期六举行年度香港同志游行，争取平等权利，希望政府就性倾向歧视立法咨询。一些同性权益支持者批评香港政府在这方面行动落后，指出台湾的例子讲明同性婚姻并不违反亚洲价值观。组织者的面书网页说，2017年新一届政府上任，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阿贡火山星期六开始喷出烟和火山灰，一些往返于巴厘岛的国际航班被迫取消。这是阿贡火山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活跃起来，将灰黑色的火山灰喷射至空中至少1500米。
尽管巴厘岛嘅机场仍然开放，但数以千计嘅人已经逃离该岛。印尼减灾处嘅声明话，除咗阿贡火山周围地区危险之外，到巴厘岛旅游仍然安全嘅。火山学家苏安提卡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冷静，但已经有大约25,000名火山附近嘅居民撤离到避难所。佢对法新社话，类似嘅喷发会继续，但我哋冇办法预测阿贡火山系咪会大爆发。官员表示，最新嘅火山活动产生嘅火山灰要比星期二开始喷发时多。11月25日星期六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世界各国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巴黎，数以百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加强措施，增加拨款。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打击针对女性暴力和骚扰的计划。他说2016年法国有123名妇女被伴侣或者前伴侣杀害。马克龙的计划包括强化惩罚对妇女实施暴力者的法律，鼓励女性采取行动，以及从幼儿园加强在相关议题上的教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亚洲国家淡化人权，加快了发展经济关系。亚洲国家忽视人权问题，将焦点聚集在贸易和投资上，这一位留意人权的西方国家在加快决策程序的问题上带来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亚洲地区有45亿人，有着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分析人士说，各国一般有默契，禁止批评彼此的内部事务，包括菲律賓的緝毒戰爭和緬甸政府與羅興亞少數民族的糾紛。上個星期，有10個成員國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在馬尼拉舉行了峰會，美國和中國等8個非東盟成員國亦都參加了峰會。雖然有海外人權組織的壓力，但峰會很少提及單一國家的內政難題。
By and large, I think Asian countries don't entangle or don't enmesh economic projects with domestic affairs, with human right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丹尼尔塞华，总的来讲，他认为亚洲国家不愿意将经济项目和国内问题、人权问题搞和在一起。这种不干涉政策使从印尼到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关系，并从中获取实际成果，而不必要同时另行讨论彼此的人权危机。劳工议题或者环境事务从而破坏互信，但西方领导人或者因为来自本国的压力而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间歇会晤的时候，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川普回避了菲律宾缉毒战争的争议。据报道，菲律宾警察在缉毒战争中杀死大约7,000人。川普的前任奥巴马去年就和杜特尔特提到了这个问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也都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为此，他们都遭到杜特尔特的痛骂，杜特尔特却放过了川普。川普说，他的兴趣是在亚洲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参加峰会的领导人还知道，公众怀疑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拉·拉扎克从一家国营公司挪用钱财，而且亦都知道海外有敦促缅甸政府以透明的方式调查罗兴亚人据信遭到暴行的呼声。丹尼尔塞话，东南亚国家刚刚从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独立60到70周年，好注意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来影响。他说，这些国家比较新，保护主义和独立意识是他们最珍视的事，所以当别的国家就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策发表评论或者建议的时候，这些国家就非常警觉。这些的评论有时候被认为是邪恶或者颠覆的。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杰然德梅隆说，和欧洲的融合程度比较起来，亚洲的跨境结合是比较新的趋势。他说，对东盟来讲，区域主义是手段不是目标，这个意味着成员国共同行动是为了获得外来投资和贸易。梅隆还说，亚洲国家不需要深层的自由贸易协议。 例如涵盖保护劳工和污染控制的协议。
But it's true that Asian FTAs in general are a bit more shallow than other FTAs. They don't need it and they don't want it because they are not as big as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他引述世贸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文字话，当然亚洲的自由贸易协议总体来讲不似其他的自由贸易协议层次那么深，但是其实也都不需要那么深，他们也都不想那么深，因为他们不似欧洲和北美那么大，为了维持生存，他们需要寻求外贸和外来投资。亚洲国家在彼此寻求贸易或者经济合作时，例如寻求基础设施投资时，往往避开保护劳工和环境的条款，而这些的条件正是西方国家政府所要求的。美国在同意四个亚洲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时，就要求过这样的条件。美国总统川普在一月份退出这一项协议，但是其他国家正努力使这一项的协议维持下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一些亚裔美国学生对哈佛大学发起法律诉讼之后，作为针对该校招生做法进行调查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威胁起诉哈佛大学来到获取招生记录资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11月17日来自美国司法部的一封信，限令哈佛大学在12月1日之前交出司法部官员今年9月要求得到的各种记录资料，其中包括录取申请表以及对学生的评估资料。司法部表示，哈佛大学采取了拖延战术，并且威胁如果哈佛大学不在司法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交出资料，就对该校提起诉讼。这封信又说，他们真诚希望哈佛大学将迅速修正他的不配合的做法，转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封信又说，哈佛大学目前为止连一份文件也都没有提供。这个要求同一起在2014年由一些学生发起的联邦法律诉讼有关。这些学生指称哈佛大学每年的招生限制了亚裔美国人的人数，同时这些学生也都向司法部提出了类似的申诉。星期二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声明说，将会肯定履行他的义务，但同时需要保护和学生以及申请人有关的保密记录。哈佛大学的声明还说，该校一直寻求与司法部合作的最佳方式，很多名校都为考虑包括种族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招生方式和进行辩护，表示只是为了给校园带来多元的视野。哈佛大学曾经表示，该校的招生拥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曾经维持德克萨斯大学带有种族考量的招生做法，但同时表示该裁定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学校。美国司法部今年8月初曾经表示，正是寻求律师调查2015年提出的有关哈佛大学录取政策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投诉，同时驳回了美国主流媒体较早时声称司法部将会展开更广泛的调查，就一些大学被控歧视白人的政策提出诉讼的报道。司法部发言人萨拉伊斯古尔弗洛雷斯当时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司法部的民权部门最近宣布的决定是要调查一个由64名亚裔美国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对一所大学的录取政策和做法的投诉。这个在2015年向司法部以及教育部提出的投诉，指责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歧视亚裔美国籍申请者。教育部后来对投诉结案，他说这些是根据一个针对哈佛的类似的民事诉讼，但是弗洛雷斯说这个案件显然在司法部并没有得到解决。他又说司法部并没有收到或者发出任何与大学入学有关的指引、备忘录、提议或者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安华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因为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 共和党成立冇几耐，林肯是第一个共和党籍总统。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新增领土扩张。南方人认为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将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带到任何地方。南方人仲担心北方人插手蓄奴制度，终将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当时查尔斯顿港附近有三个联邦所有的城堡，摩特里堡有不够70名士兵把守，平克尼堡有一名士兵，萨姆特堡仍然在兴建当中，尚未驻军。城堡指挥官要求增兵防守，遭到军方的拒绝。这位指挥官被告知现有兵力，尽力而为，不要采取任何刺激南卡罗来纳州的行动。如果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主动进攻或者是准备进攻，就率兵进驻最易防守的城堡，新建的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积极防范联邦部队的任何部署，他下令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拦截所有进出查尔斯顿港的船只，不给一个联邦士兵进驻萨姆特堡。如果运兵船拒绝停靠，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就可以击沉兵船，夺取城堡。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六日后，查尔斯顿的联邦部队指挥官决定率兵进入萨姆特堡，天一黑就走。他们分批坐小船行动，结果躲避过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耳目，安全抵达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士兵离开萨姆特堡，遭到联邦部队指挥官的拒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又下令州里面的士兵夺取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另外两座城堡，并在查尔斯顿所有联邦属地和财产上悬挂州旗。还有几个月就要卸任的保坎南总统被迫收拾残局。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存在严重分歧。内阁里面的南方人要求布坎南承认南卡罗来纳的独立，下令联邦部队撤离查尔斯顿。内阁里面的北方人则表示不能够放弃任何联邦财产或者权利。布坎南总统同意与三名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见面，这三个人来华盛顿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联邦财产。美国联邦司法部长觉得这次会面是一个错误，他说这几位先生自称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大使，这个太荒唐了，他们不是什么大使，而是罪犯，是叛国贼，应该将他们捉住，不可以跟他们谈判。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威胁说，如果布坎南接受南卡罗来纳的要求，他们就辞职。布坎南只好保证绝不让步，保留查尔斯顿港口的联邦驻军，保卫萨姆特堡不受攻击。1860年除夕，布坎南下令向萨姆特堡增派200名士兵，运送额外供给。战争部为了保密，决定不用慢吞吞的战舰，而是用速度更快的民用船只运输士兵和供给，避免被守卫在查尔斯顿港的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拦截。但是一位南方参议员听到风声，私下通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运输船抵达查尔斯顿港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已经恭候了很久了。南 卡罗来纳州的守军放炮示警，但是运输船拒绝停船，守军于是向运输船开火。萨姆特堡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他先得到的命令是如果受到袭击就要保卫萨姆特堡，但是命令里面没有提到运输船。他很清楚只要他下令开火，联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战斗就打响了。萨姆特堡指挥官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信里面说你的部队今朝早向一艘悬挂着我们政府旗帜的民用船只开火，我没有听过南卡罗来纳对美国联邦宣战，所以我相信这个敌对行动并未经过你的批准，这个是我唯一没有还击的原因。信里面还说如果这个行动是经过州长批准的话就属于战争行动，他就要被迫关闭查尔斯顿港，不允许任何船只进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几小时后就回信，信中说南卡罗来纳已经独立，联邦政府试图加强萨姆特堡兵力的做法实属侵略行径，他要求萨姆特堡指挥官投降。面对萨姆特堡危机，国会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防止战争的妥协方案。国会议员建议将国家一线分开，界线以南允许蓄奴，界线以北禁止蓄奴。即使共和党反对蓄奴制度向西部领地扩张，但是这项提案还是得到很多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三月即将宣誓就职的下届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决反对。林肯说在限制奴隶制度蔓延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说如果做出让步，那我们所有的辛勤工作就付诸东流，应该来的问题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林肯不幸严重，问题接踵而来。到1861年2月1号，南方已经先后有六个州报南卡罗来纳州的后尘退出联邦。几日后，这些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马的蒙特马利市开会，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部邦联。代表通过一部宪法，与美国宪法好似，但是又存在重大区别。南方宪法更加重视各州的权利，规定不会有任何禁止蓄奴的法律。大会还任命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总统。戴维斯虽然不愿意看到内战，但是亦不害怕内战的爆发。他说我们同联邦已经一刀两断，谈判妥协的时机已去，如果有人想用武力来到改变我们的决定，我们就给他闻下南方人弹药的气味，给他们体验一下南方人刀剑的锋利。杰斐逊·戴维斯离开位于密西西比的庄园，2月11号宣誓就职美国南部邦联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同一日离开伊利诺伊家乡就任美国总统。林肯登上驶往华盛顿的火车时候说，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亦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面对的重任比开国第一任总统所面临的重要严峻，没有上帝的帮助我无法成功，有上帝的帮助我绝对不会失败，我们希望一切顺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咁你哋大概都会谂啦，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又要去边度玩呢？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 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嘅常用语，佢哋分别就系 pick out 同埋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 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看你不单只是感恩节，你平时就吃很多东西。上个星期你每晚都吃得好像猪一样。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这个讲法只是指食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这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特意
的。Oh, g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啦，说我是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说我吃很多东西啊？
No.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Oh, 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系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闭了。哎，行啦，现在是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pick out， 就是说吃了很多东西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说多嘴的人。好啦，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